各位学员，大家平安。以及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前辈们，也跟你们请个安。本来我是以为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团契聚会我的观念也是一直放在团契的观念里头来讲这门课。没有想到呢，今天下午到这边一听，我这就吓一跳了。怎么会弄成这个场面出来？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哈。那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们就把它调整一下做一个专题的介绍那么这一次也许很多同工弟兄姐妹前辈说奇怪，这些学生怎么可以抓得到我因为我现在是很忙，不是很了不起是很忙我现在是注目教会不再接行政工作跟我的往后的规划有关系不过呢事实上还是有些原因的第一个听说是大同教会我们这边的团契大概蛮活络的，因为我今年在我的注目工作当中，我定的目标是团契的这个经营去年我是放在我个人本身在注目教会当中，我去年是放在福音茶会所以只要跟福音茶会有关系的，除了我本身西台中我的永无教会之外，其他地方其他教会只要是跟福音茶会有关系的我都会接因为呢我觉得说传道人不是单单绑在一个教会，而是应该是在适当时间只要不影响自己教会就去接这些工作。那也许呢接这些工作会稍微忙一点点，但其实也无所谓的所以我去年一整年除了我个人工作之外呢是放在福音茶会推动那我那个小区呢就福音茶会就配合彼此配合做个蛮活络的从苗栗到清水沙鹿到北台中黎明到我自己的两个教会都投入这个工作所以我这个人物是属于公众型的除了该做的工作之外我就会接这些工作。那今年我就跟我的两个教会的负责人讲说，我写在白板上，我的传道网前面一块白板，我的工作都会帮写在那边。我说今年呢是团契的运作这是团契的经营，包括团契的理念跟经营除了我本身两个教会有关，不管是什么团契这是跟团契有关系的，社青团契、大专团契这个中间团契、交流团契我都接那除了这个接可以接的之外，只要是在附近教会接的，就是梅山他的夫妇团契大林的家乐团契我也接所以这一次呢传给我是大同要来一个团契，我说哇，这个是我今年立志的，也不好意思推了，我就接了那第二个原因呢还是人际关系这个我的小舅子谢教会弟兄说你的孙女要求你去上课，你不能推哇，这一下糟糕了。我说这自己家人，既然家人请我们讲课呢，一般人是最容易拒绝的，但是我是最不容易拒绝的，总要卖个面子嘛。那第三个呢，我们的客户呢，又是和美教会的。梁立新来了没有？看到了，觉得看到了，跟他爸爸跟他妈妈呢又是有一点亲戚关系而且呢我在和美呢又注目了四年时间，一听哇，这个不把他推掉的话一定要给他妈骂死的所以还是接了就这么一些因素凑起来就跑到这边来了那么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题目是谁定的不是骂人的而是要称赞的，这个题目是谁想出来的跟大哥讨论出来的这个题目我从来没有碰过你看一看从有所书谈莫测之爱我一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很伤脑筋，这个题目怎么讲你要讲有所书，讲教会讲图像讲这个真教的条件，什么都可以讲，怎么跑出一个从有所书谈莫测之爱我从接到这个题目开始就一直常在脑子里面想，过年前呢还好了，过年还是过得蛮好的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是到底这些青年会想这个题目出来原因在哪里，是看到什么东西但我没有时间问因为那个时候都在休假不过呢到慢慢的到最近这几天之后呢就慢慢理清出来说的确这里面我想到能够谈这个问题 啊，大概在圣经方面呢，一定有某种感受才对。那我晚上呢，就是以这个题目跟我们来查考。啊，那么要查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啊，可能会讲一些啊，跟它好像看起来没有关系，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所以呢，我要讲三个啊，在以弗所书当中莫测之爱。啊，第一个就是救恩之爱，第二个啊就是团契之爱，第三个呢啊就是夫妻之爱。我不给大家讲义，不是没有讲义，我是都有讲义的，没有给大家讲。为什么？我希望你自己啊，尤其今年我们大家都是玩电脑的时代啊，电脑打过去呢，我跟你保证，电脑打过去你都会忘记的，因为电脑是打字机，你不会进入你脑子里头。神给我们的是手呢，是写字的啊，所以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呢，学生写作业。啊，你打电脑的分数都很低，你用手写的分数就会很高。为什么呢？因为用写过去之后，用手写过去之后，才会进到脑子里头。啊，甚至于呢，我都跟我们很多的啊神学院的同学讲说，你那些资料出来之后，一定不要丢掉，要列成纸本出来，而且去看它。为什么呢？可能你今天用不到它，十年、二十年后你又用得到它。啊，像我今天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整理的资料，都是二十年前以前都写过的，包括摩西五经，包括十条诫命啊，包括啊保罗的神学，包括啊这个保罗宣教史，还有那个信心见证，都是以前讲过整理出来的。但是呢，今天要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搬出来啊。那么因此呢，啊，在讲这门课之前呢，我想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给大家知道，因为呢，在以弗所书当中。他无论是讲教会也好，讲信心也好，讲圣灵也好，就是讲今天我们所说的爱的问题也好，我就把它并进去了啊。所以这一篇讲课的内容呢，我想我会印象很深，而且呢，以后呢，只要一讲到这个问题，我就可以马上想到这三个很重要的观念在里头啊。那这三个观念的问在里头当中呢，最主要的跟一个大前提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教会的问题。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当然讲教会这个字呢讲了11次，讲了11次，它的主轴就是教会，也就是在这个教会的关键之下，才会看到啊这个基督呢，让我们想象不到的爱啊，这也是我最近才去感受到的啊，所以呢还是要谢谢我们啊这些啊团契的啊这些学生们，他会想到这个题目出来。那为什么呢？啊，等一下呢我们就会跟诸位来介绍。那因此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我没有给讲义，但是你要写讲，你自己要写笔记啊，而且我会把它啊讲得很清楚的啊，希望我的时间呢啊一个半小时够用啊，你要吓一跳，说一个半小时怎么不够用呢？绝对不够用啊，你不要替我担心啊，但是呢我把它啊精简的来讲。为什么呢？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教会。所以以弗所书的教会论是非常出名的啊，不但是我们在整理啊，当然我也不客气讲了啊，当然教会论呢，我个人跟连总接的就是要写5本书，到现在是出了2本啊，这是以弗所书啊，在以弗所书中的图像比方有7个图像啊，第二本上个月出版的啊，这是教会的先存与神救赎的计划，这是第二本，与神安排的计划是第二本。那么第三本啊，就是圣灵活动在教会啊的历史轨迹啊。第四本是教会在历史的进程跟它的落实。最后一本才写真耶稣教会论，总共5本啊。这是啊，2007年呢，我答应联总文宣部要写的啊。当初是傻傻的哦，就把题目拿出去了。可是后来一写的是糟糕了。啊，他问我说：“你3年写得完吗？”我说：“大概写不完5年。”我说：“你写五年可以写得完？”我说：“不要吧，7年。”可是到今年为止，正是第7年，连第3本都还没写完，因为我接了行政工作就没办法写下去了。啊，那所以从去年开始退出来啊，我也是一方面希望祷告当中，因为我最怕公文只要奉主耶稣圣名写出来，寄过来的东西呢，我们传道人一定都要接受的。所以一直很怕说接受到行政工作，希望能够跳脱出来。那感谢神，从去年开始我就重新回到啊这个注目教会的工作。那到明年我就结束了啊，明年就退休啊，65岁退休，而且正好我可以做40年的传道人 啊，如果是没有做40年的话，如果没有达到40年的话，恐怕我会学郭长老啊，郭志忠长老说你要退休，要跟你退休了，同学都跑光光，只剩下我一个人，好可怜哦，还大家都跑光了啊。但是呢，想一想不行，因为呢，我如果做到65岁啊，这是明年把它做完的话，做到7月的话，我正好呢可以做40年传道，在我之后只剩下一位可以做40年，就是许伯惠传道。在以后的传道，没有人可以当40年的注目传道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规定就是23岁以后才可以读神学院。那我本身是21岁，还在当兵的时候是神学生的，啊，被强迫被拐进去的哈。那怎么被拐的？不要讲哈，被拐的很高兴，很感谢神哈。所以呢，在整个这个侍奉工作当中呢，还是以教会论做中心。大概往后还有3本要写。那为什么这个教会论这么重要？它会牵涉到我们这个爱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慢慢的说明给大家听一下。以弗所书里头，从一开始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它是保罗习惯性的问候语啊，这是在古代，就是罗马时期呢，他们一种书信的规格，而且是一种公文的规格啊，所以保罗把这个公文的社会上的制度，把它放在书信的写作上啊。那因此呢，这是你只要看到新约圣经有关书信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的，叫保罗13封书信。保罗不是就写13封书信，记得保罗至少13封，那到底写多少不知道。很多的新约概论都说保罗写13封书信，那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加太书里头不是在哥罗西书里头还提到另外一封书信，很可能是老底家书信。那么这个老底家书信又可能是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它的本身的原来的资料里头没有写以弗所这三个字，空格。今天你只要把大同教会放进去，那这封书信都是写给大同教会。今天把这个名字放成台中的话，就是写给台中教会的。所以这封书信本身不是以弗所书，是后来一个神学家叫做马其安的这个神学家是很特别的，他竟然否定旧约，不相信旧约，只相信新约竟然他也成为神学家，而且他的论述还被接受马其安的你们自己上网去查如果是你们电脑不要玩太多的电玩应该查一查这些资料一打上去马上出来了他是一个否定旧约的圣经，只接受新约的圣经的这个人，他第一次提到以弗所书这个名词，那后来就沿用了他为什么在新约圣经的概论当中有那个地位，你自己去看电脑，我们就不在这边介绍，所以你回去之后电脑上去网络一抓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你大家呢在用这个电脑的时候要用在善的方面，一样的东西你用得好有助于圣工，用得不好有伤自己的灵性，这个非常重要的那因此呢我们就给介绍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那么以弗所书这一封书信呢它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提到一个荣耀颂。注意都跟这个有关系的荣耀颂既然大家都学习了花了这么一个时间跟旅会来的我们就把它讲得完整一点。荣耀颂写在什么地方？在比如说一章的从3节一直写到14节三节到14节，现在打开来看它从一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讲一起写到最后就是荣耀得到荣耀的称赞，那么就是我们常所用的比如说一章13节14节，就是有关圣灵的问题。那么因此呢，在这一篇的荣耀颂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介绍，但是只要一个观念给大家就好了。这封信的这一段的荣耀颂是神学界是顶出名的，很可惜这是我们教会呢一直过去一直没有去整理它那么到我在写教育论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这个整个这个教会先存与神安排救赎这么一本书的前半段，因为它跟整个教育论都有关系这叫做荣耀颂一开始它是一句话，从第3节开始写到14节，中间没有中断，没有逗点，没有符号，什么都没有，这是一句话。它是整个圣经当中最长的一句话不是一段话，是一句话所以等像什么像那歌剧一唱上去呢演唱的人呢，他几乎都不停的从头拉到尾一拉就拉14节还是13、12节太不得了了。 这是从这一段文章当中你可以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呢那种文学的造诣非常高，而且这一篇呢在神学界是非常非常出名啊。还好呢，我们过去在过去的啊两三年之前，我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它里面讲四个东西啊，讲四个东西，就是正好是一二三四。为什么讲一二三四？第一个他讲什么？神的独一，一个。第二个两个啊，分项。什么分项啊？就是先存的教会跟啊神安排的救赎计划，就两个分项，两个分项。那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得到的啊。第三个他讲啊，三个荣耀得到称赞。你们去找这句话呢，出现三次，六节、八节跟十四节，啊，它出现三次，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三个在讲什么？你把那个啊范畴义拿出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说，他每一个讲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第一个，什么事情才得到称赞？第二个，什么事情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第三，什么事情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在基督里，四次在基督里。他用希腊文的，用希腊文的，甚至于他有时候不用这一个，他直接呢就用他的代名词，总共讲四次在基督里。所以呢，这一段经文是整个啊保罗书信当中非常顶尖的写法。那么是不是保罗本身他有刻意这样去写，我们都不晓得。就像保罗他是不是本身刻意的把七个图像放在以弗所书里面，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放六个？为什么他不放十个？为什么放一个七个？啊，那当然七个有人就讲了啊，这个七啊，就是完全数嘛哈、啊。你这样讲也对，你这样讲也不对。为什么讲这样讲就对呢？因为犹太人观念七是完全数，所以在讲七个啊图像在里头的时候呢，啊什么啊圣灵的印章啦、啊，啊什么啊基督在啊基督跟教会的头的跟身体的丰满的关系啦，啊。这个完整的丰满的啊健全的基督的身体啦，啊再来呢婚姻的制度啦，圣战士啦，总共放了七个图像啊。为什么放七个他就不放十个？是保罗有刻意去排吗？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天会得到答案。什么时候得到答案呢？到天国去问他，哎，保罗先生啊，你怎么放七个呢？怎么不放十个呢？不放十二个呢？那就七个啊，就七个。那保罗在写荣耀颂的时候，这一篇我希望你们诸位把它记起来。你至少第一个记得，它是一句话，从第三节一直讲到十四节，中间不停止、不呼吸啊、不换气的，很漂亮的哈啊。第二个，它分成四段，一二三四啊，一个神的独一，所以它第三节、第四节讲神的独一，第二个讲分项，两个教会的先存，我等一下解释什么叫教会先存，而、啊、我们这个是我们。要讲这个的重点，要讲这个重点，教会的先存跟神救赎的安排啊。第二，你先记起来，我先把它讲完之后再来看圣经。第三个，他讲啊，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讲三次，你去找，在里面可以找到三次啊。从第六节开始找，找到第十四节讲三次，这三次的不同的意义，什么事情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什么事情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最后一个。我们得基业，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好，那你就可以了解了。所以我们在看新约圣经，不是啊所想的那个很简单。你要跟它很简单看文字来看也可以，你要读过去，这种文字呢是大大小小都可以读得懂的啊。所以圣经呢不一样的大学问，不懂的文字的，你就用耳朵听也听得懂。那你这些神学家好像学问这么深厚的神学家，你来读也可以。啊，用文学角度啊，用这个神学角度，用文化角度，用艺术角度啊，歌剧角度都可以去读的。这个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啊。所以呢，他这里面放三个得着称赞的事情，第四个讲四个在基督里面。所以在保罗书信十三封的书信放在圣经的十三封书信，它结合起来，你不要把它看作是十三封书信，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封书信。就像十二小先知书一样，十二小先知书在 啊，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它是一卷的经文，分成十二段。那么把保罗的书信把它十三封把它合起来，把它看成一封书信的话，它的中心主轴就是在基督里。所以你从罗马书一直看，看到腓立门书这一句话，他讲多少次？讲了上百次以上，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在保罗的观念当中，一个人啊，要想尽办法在基督里面。那什么是在基督里面？保罗就讲了，那么在基督里面，这个生命不可以断绝，只要在基督里面，生命才不会断绝。所以呢，一个人绝对不可以离开教会，他写得非常清楚的，非常完整的啊。这是啊，我们在讲荣耀颂当中呢，顺便给大家知道的，这个请大家回去看。另外呢，从这一个是从这边来的，这个是从这整个过来的啊。所以呢，在整个在讲到啊这个莫测之爱之前呢，先来讲个荣耀颂。那么荣耀颂讲完之后，我们第二部分，我们来讲到分享。讲到分享啊，他在这么一段十几节的经文当中呢，他讲了两件事情。那么讲分享的问题啊，如果啊有时间，它是跟魔鬼论有关系的。我们真耶稣教会连总呢，就单单一个魔鬼论呢，搞得天翻地覆。原因在哪里？就是没有查到这一段。如果这一段清楚了，先存性的问题先清楚了，今天魔鬼论它做不了，起不了作用的。但是呢，啊，它就在哲学跟神学之间呢，啊，产生一个很大的摩擦。为什么？因为呢，我先顺便稍微讲一下，大家都年轻人，你常常上网去看到这些问题。今天魔鬼论它的重点是魔鬼是自存的，为什么？它有道理，它用哲学观念去想，逻辑观念去想的。因为呢，啊，这位老兄呢是啊读哲学的。圣经记载亚当夏娃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没有提到在这七天当中造魔鬼，这答案是正确的。可是亚当夏娃为什么被魔鬼诱惑？所以魔鬼的出现不在神的创造之内，应该是创造之前之先。因此这位兄弟就认为魔鬼是先存的，魔鬼是自存的啊，这自存的。可是我们教会啊，到目前为止我讲的不客气的，只有我上个月出版那一本书写到先存的世界。为什么？在永恒跟这个物质界当中还有一个先存的时间，这是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另外一个灵界的创造，包括天使基路伯啊，包括耶稣基督也是那时候出现的，但是不是创造的，那是神他一个很特别的创一个很特别的作为，他自己设立自己啊。因此你看起来两个神，一个神一个耶稣基督。可是呢，这个耶稣基督又降生到地面上来，又变成两个基督，所以搞得一般教派就认为说是三位一体，其实不对的。在灵里头还是一致的，谢长老这一招是最厉害的。在灵里头，不管是独一的神，不管是先存界的耶稣基督，不管降生到世界的耶稣基督，不管是圣灵，都是同一个灵，同一个神，同一个创造者。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独一神观一定要了解的地方啊。但是呢，我们在讲独一神观的时候，不三位一体还没了解，要先了解自己，又不了解，所以没有人敢讲，没有问题的，绝对没有问题。好，那现在讲什么？两个分项。第一个，教会的先存；第二个，神安排的救赎。来看圣经，以弗所书。我们把刚刚所提到的一口气全部讲出来啊！我们只能用一点点时间来说明。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所以我的圣经啊，只要合起来一看，最黑的位置就是以弗所书。因为要写这本书之前，先写论文。我在研究所当中写了一年多的论文，全部摸这一卷。那么摸了之后，要写这本书的时候， 啊，这是神啊教会的先存与神救赎的神安排的救赎的时候呢，又有手书呢，又摸了将近100多次，每天都在看，一直读，最后把它摸出来。感谢神啊，不是我的能力啊，我们以后再说明这个关键问题。好，我们先看有手书第一章，第一章的3节到14节，啊，3节到14节，这里说呢，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这是一神的观念。第二个，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就一句话，第四节说，如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如果这个是神创立世界，所谓的创立世界呢，你不要只想到什么，只想到啊，这个亚当夏娃这个七天的创造，你要知道它有个前段的时间，啊，这个前段时间，啊，所以神的创造是这一部分的，神创造这一部分的。可是这个创立世界之前，他提什么？他说呢，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在他之前，第一个耶稣，第二个拣选。你不用怀疑，就是外教会的他都不能不接受，所以我们真主教的先存观念呢，到现在才慢慢建立起来。其实这个观念在外教会早就有了，只是他们得不到答案，他们始终不了解。因此呢，啊，从整个宇宙观来看，画三个圈也可以，画两个圈也可以。第一个是永恒，永恒界；第二个是先存界。第三个是物质界。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物质界。我们想到神是永恒界，可是我们教会一直没有讨论这先存界。不是我创造的，神学界有这个名词 pre-existent 先存，也就是说基督在这个先存界当中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在创立世界之前教会存在不存在？我现在问大家，存不存在？存在，对，叫存在的，这个教会存在。我们的传道人，历代的传道人当中只有两个人提到，只有一句话而已。第一个林凤来长老，我去查他的资料，在他的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所传的福音当中，第56页左右，我那本书里面有56页左右，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是在创立世界就存在，这个教会是无形的教会啊，不可视的教会，不能用眼睛看的，不可视的教会，不可视的啊。那么第二个是谢顺道长老，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就已经创造啊天使，甚至于天使堕落成为撒旦，他就讲这两点。在这当中我们就有忽略掉一个基督，在先存界当中有一个基督，这个基督我们可以称它做先存的基督。那这样看起来就省了一位，又来一个基督了，对不对啊？我们简单的讲，无论是箴言第八章，无论是啊这个啊保罗所写的基督的创造，说基督跟神同时创造世界，这是不可否认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基督？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基督？我们不知道，但是目的在哪里？为了救赎。所以当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一句话，他说人子是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那一位，尼哥底母昏倒了。来看一下约翰福音，这个都跟着等一下我们的课程都有关系的，不要有时候传道在讲自己的论文啊，不是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句话所有的基督教派都没办法解释，完全没办法解释。我看很多资料啊，看十三节，三章， 三章的十三节啊，这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在论重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啊，十一节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完了，这句话大家分倒了。主耶稣跟尼哥底母怎样讲说，人子是怎么样从天而降，人就在天，听得懂吗？好，我今天讲一个例子。我跟你讲说啊，今天呢，陈圣权传道哈、哦，从台中来到大统教会，还在台中，对不对？我跟人家讲话嘛，对不对？你想可不可能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啦。啊、我在大统就不在台中了，我在台中就不在大统的了。这是物质界的观念，物质界的实际问题。啊，今天你有这本圣经，你就没有这一本圣经的第二本。今天有你这个人，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可是主耶稣他怎么讲？连尼哥底母都昏倒了，糟糕，这是什么道理啊？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基督论最具有神观的一节经文，从天而降仍旧在天啊。所以呢，这个从天而降那个在天上的基督是谁？是先存的基督。地上的基督是谁？是历史的基督。我们看到的历史的基督在地上，可是一般人不会想到说在天上还有这么一位基督在天上。所以今天你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你是奉这位基督祷告呢，还是奉上面这位基督祷告呢？上面的，为什么？这一位结束了，消失了，你不可能再奉他的名祷告了，是奉天上那一位的。而、啊、这位基督呢，是永恒者，他是永恒者。这是整个啊神观以及教义论当中最难的关键。这个你如果懂了，你大概可以写一篇论文了，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啊。那个啊，真耶稣教的神学研究所，你报名考试一定可以进去的，因为你会考到那些老师，绝对可以考到他们的，所以呢，我们就从很多的观念来看的时候，这些都跟这个爱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总和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在整个这么一个荣耀颂当中，是以弗所书的重点。他分四个项目在讲，而在第二部分当中，他讲到教会的先存。教会的先存表示什么？在创立世界之前，有一个不可视的教会存在，这意义在哪里？第二个，在这个先存界当中出现基督的存在，而这个基督跟那位永恒神又是同一位，跟降下地上的历史基督又是同一位，跟后来降下的圣灵又是同一位，所以在灵里头一致，灵里头一致，在外教他们不会懂，我们真耶稣教一定会懂。懂在什么地方？懂在你所领受的圣灵。今天我们在座有60位弟兄姐妹啊，大家来研究圣经，你有圣灵，我有圣灵，我跟你之间有一个空间隔绝，有60个人，请问应该有几个圣灵才对？60个，对不对？可是圣灵怎么讲？一个。这个是我们真耶稣教最厉害的地方。我们真耶稣教会懂，是因为我们有应许圣灵的了解啊。今天我们有60个，你有圣灵啊，我有圣灵啊，他有圣灵啊，可是我跟你之间不是连在一起的，不是灵贯穿的，不是啊，而是隔绝的。所以照理讲，应该有60个圣灵，80个圣灵，100个圣灮，60000个圣灵啊，中国大陆300多万信徒，300多万圣灵。可是保罗怎么讲？一主一信一洗神，也是以弗所书所讲的啊。以弗所书呢啊，他讲到一主一信一洗神啊，讲7个义啊。所以用这种观念才能够去了解到说啊，神的救赎安排的奇妙在哪里？独一的神。耶稣，天上的耶稣基督啊，这个啊，先存的耶稣基督，历史的耶稣基督，应许的圣灵，感动的灵，这个都是同一个神，同一个灵啊，同一个神，同一个灵。但是实际上，他给人的观念是什么？是分开的。所以呢，司提文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什么？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存不存在？存在的。他没有看到这个形象，他不会讲出来的，他也不会这样写的。你看，又是两个。但是呢，在灵里头还是一，这是最奥妙、最奥妙的地方啊！ 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神这样的一个安排，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们得不到答案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是我们在读的当中，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拣选了我们，啊，所以他在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就讲说，啊，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个拣选是用过去的完成式，啊，用希腊文来讲，它是啊过去的进行，过去的进行式，也就是说呢，这个教已经存在的，在创立世界之前。耶稣基督借着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拣选教会，所以这个教已经存在，你存在，嗯，而这个教会是看不到的无形的教会，不可视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它的整个存在到什么时候会显示出来？到将来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所讲的，不是希伯来啊，被提之后，那个教会就是先存的教会，而这中间呢，在地面上一个落实的过程，就是一个教会建设的过程。现在过程，所以呢，你要了解基督的爱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了解先存教会的出现，第二个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不是分身哦，你不讲是分身哦，他跟神是同一个神，但是呢，神在先存的境界当中设立了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啊，跟这位神他是同一位神，一的在创造的时候同时在一起创造。你可以解决两个问题，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我们，第二个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箴言第八章的神跟智慧者创造世界，还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哥罗西书第四章那边所讲的基督在万有之先在创立的世界之前跟神一起创造，这个才可以全部解决。而这个解决的问题重点就是在神的独一，神的独一灵里的一致。那么灵里的一致你去看哪里？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主耶稣说，我跟神原为一，他没有单位的，没有单位的，原为一这是我们第二个要给诸位知道的。因此呢，你就知道先存的教会它的来源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好了，那么既然有先存的教会，它的第二个项目，这个教会的功能在哪里？它要完成第一个爱，就是灵命之爱。所以这种题目，你定这个题目，我讲的是非常生硬的，都是很神学的。但是不这样着手的话，你看不到它重点在哪里。我们先看一下，再看看以所书第一章。就是荣耀颂的地方，这个爱实在太伟大了，真的是太伟大了。为什么？这种爱呢，是在创立世界之前都跟你排好的，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什么？这莫测啊！你既然提出这个莫测呢，一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可是呢，我们今天把它想到了，才知道说，不是想象不到，而是呢，原来这么深远，这么深远啊！神今天爱我们是这么深远的，为什么呢？他在以弗所书一章我们看第六节开始第七节，他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就是爱嘛。那么八节说呢，这个恩典呢是用诸般智慧聪明从主赐给我们，是给我们什么这种智慧呢？也就是回到第五节那个地方说，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呢，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然后呢到第七节就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这么一个救赎的恩典，这是跟我们灵命有关系的。他为了爱往后被造的人的生命，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安排一个非常奥妙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第一个，先存基督，第二个，借着这位基督，他说呢，借着爱子的血，因此呢，他必须降生到世间来。 然后流血。第三个，除去我们的罪。第四个，洁净我们，成为圣洁的。一二三四。所以呢，啊，先存的基督要降生在世间，然后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赦罪，为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们诸位啊，在受洗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可是我们有想过，这个恩典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创立世界之前啊，哎，你是很难想象得到啊。我记得有一次到大同教会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好几年前了，来灵恩会大概是将近二十几年前了。啊，碰到一位老弟兄，我一看，哇，你是传道吗？哇，这笑脸的，哇，你别来，要开灵恩会。我就说阿伯啊，你几岁吼？看他年纪大了，他怎么讲？他说我七岁，年纪那么大，怎么讲你七岁呢？我说奇怪，怎么讲这样？是不是头脑失智了？又不是很清楚啊。我说阿伯，我先问你啊，你几岁？我七岁。大家很肯定啊。那旁边有一弟兄在跟说，哎呀，传道他跟你开玩笑的，他受洗七年了。他用我问他属世的年龄啊，他用洗礼的年龄来跟我讲啊，受洗七年啊，啊没有错，这样讲也没有错，受洗七年就是属灵的七岁嘛，啊，但是这种打法，今天你拿来看这个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对不对呢？完全错误。为什么？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怎么样？已经拣选你了，拣选我了，已经怎么样？把个这个经文怎么样排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诸位弟兄姐妹，你受洗，你今天的生命，你被拣选，不是你出生被拣选的，而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拣选我们，这个非常重要。保罗怎么讲？他说呢，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啊，基督就怎么样跟我分别为圣了。有没有看加拉太书？保罗这个观念很强，只是呢我们一直都没有体会到。那当我们了解之后呢，啊，就可以知道说，哇，保罗原来呢有这么一个很强的观念哈，看一下啊，第一章十五节，这个都是在希腊文里头都是用过去进行式，在英文里头是用过去的完成式啊，因为那个用法不一样啊，在文法上呢啊，希腊文跟那个英文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看这个啊，第十四节说，不是十四节，从十五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就要把他传在外邦当中。他说呢，哦，把我从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他是一个完成式，哦，过去完成式，你拿英文的你看得出来。也就是说呢，在用一系列文来讲是过去的进行式，以前分别，现在分别，将来是分别。完成是说已经完成了，不管过去完成、现在完成、将来是完成的。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灵命的恩典当中，我们的领受的爱是什么？不是你出生之后，也不是你某个时段，不是。我们很多的信徒就是因为没有这么观念，因此呢，对基督的爱所了解是什么？是外在的。今天你的教会的啊，人家关心你哦，很有爱心，人家没有跟你打招呼就发脾气了，没有爱嘛，哈，对不对？啊，什么是基督的爱？他不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了解的哦，原来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是你想象不到的，不是这一辈子，不是三千年、五千年，不是神在创立世界之的开始，是创立世界之前，我们从来不知道的某个。啊，时序当中，你想一想，我们举个例子，有些妈妈，结婚之后知道啊，她怀孕了，这是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的。哦，她就看怎么准备床铺，准备这个衣服，准备这个啊棉被一大堆的。孩子生出来又慢慢长大，说：“哎呦，你这孩子哦都不听话，你看我当初怀了你的时候呢，就替你准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她希望给孩子知道说，妈妈对你的爱不是你出生才开始的，是你还没有出生我就替你准备好了。哇，这个爱多伟大呢！哎，的确是这样嘛，哈，这是妈妈的爱嘛。 可是今天如果主耶稣跟人家说，嗨哟，你们这信徒啊，你们真耶稣教的信徒啊，这不懂我对你的爱啊，你看我还没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爱你了，我还没创立世界就拣选你了，我还没创立世界之前你不晓得什么地方我已经设立一个教会等你了，你听哈，愣在那边，这什么时候啊，不知道，这是一个莫测的，你没有办法去测度到神那个爱的深啊，那么久啊，所以保罗怎么讲，他说神在什么是不可测的长或高深，多长时间你不知道的，多深你不知道的，多广你也不知道的，多远你都不知道的，测不出来的。所以没有神啊，在整个救赎的安排当中，我们就没有这个啊灵命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了解得很深入啊。保罗他很厉害，保罗那种坚强的信心呢，是对那个神启示来的。他才能够怎么拼死拼活的。今天叫我们的信徒啊，信主之后啊，不要说我们信徒了，因为呢，陈传道，你做圣工有没有拼死拼活了？我赶快躲起来，没有，抱歉，我没有，我还做不到拼死拼活的。有时候还会偷懒一下，有时候还会睡个懒觉哦，有时候呢还会去摸一下鱼，哎，都会的。那你看保罗，保罗一生当中，他几乎不讲废话，他几乎不浪费时间，他几乎 不浪费体力。一辈子从信主开始，公元的35年开始，他那时候31岁，一直到去世67年，63岁，他完全不浪费时间。为什么？他感受到了。那为什么会感受得到？因为基督给他启示，所以他这些启示对我们讲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保罗这个人，我们可以这样讲，没有欧洲的文化，也没有今天的真耶稣教会。坦白讲，他跟我们的关系这么密切的。也许我们都觉得说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我们，都想到耶稣基督。可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那种很玄妙的爱啊，他没有表达出来，而是什么借着启示给保罗的啊。所以你看保罗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都充满了那种灵里头的启示，非常奥妙啊。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在讲莫测之爱的时候，第一个我讲什么灵命的领受啊。所以今天真耶稣教会懂得信耶稣，奉他的名受洗，然后在大水洗礼赦罪啊，然后来领受圣灵，然后来保守生命，这些过程这么一个动作都在荣耀颂当中保罗把它表明出来的啊。所以荣耀颂呢，从第六节之前，他讲的是在耶稣基督拣选教会，拣选我们，这个是先存的教会。从第七节之后，他说耶稣基督降生到世间，我们在他的爱子当中来接受血的赦罪，来接受这个恩典的保守啊，这个就是后面的神安排的救赎。所以你听了这一段，我问你一句话，这个不能去外面讲，只能教会内部讲，你认不认同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你非认同不可啦，哎，为什么不会认同不可？你不这样走的话，你怎么得救呢？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走？耶稣基督安排的。你哪一个人不接受洗礼？哪一个人不领受圣灵？哪一个人不得到大水的赦罪？你根本就没有得救的路线可以走，对不对？啊，不会打 啊，不认同哦，不认同是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即使我们今天到外教会去，不这样讲，怕他们觉得说我们骄傲，怕他们这句话就伤了他们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自己要本身认同的，一定要认同的。为什么？这个路线不是真耶稣教安排的，神安排的，没有话讲啊！你看呢、啊？但是这一段话呢，我写了200多页，啊，从耶稣基督降生，一写到受圣灵，在我那本书里面写了20多万个字，啊，如果有一个外教会的信徒，他真的很用心来看的话，他一定会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来的，我要把握，因为我们定的制度不是真耶稣教会发明的，而是保罗讲的。比如所书里面所讲的这么一个模式啊，所以它是一个得救的进程啊。信耶稣，相信他是耶稣基督，相信他是真神独一的神啊，相信他降生到世间来，成为历史的耶稣。历史耶稣这个名词是史学者讲出来的，那我们可以分得很清楚，先存的耶稣跟历史的耶稣，也就是说出生以后的耶稣。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啊，升天之后在历史上呢消失了，他要回到天上这个原来的位置，他没有消失，他
还在那边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做什么？保惠师，因为中保跟保惠师同一个字的，所以呢，实体碗看得到，保罗谈到他在神的右边，这些都是整个圣经的真理，即使你不愿意接受，你还是要去思考，所以真主教是唯德教，唯德教教会呢，你没办法去否认他的。这个制度是这么一个进程，得救进程，只要不走这个进程，就是不合神的原则，你这个爱永远得不到。只要我们按照这个进程来走，我们就可以领受灵命的爱，所以等灵命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团契的爱，团契什么？教会。所以为什么会介绍先存的教会？神拣选教会，神建设教会，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设立一个不可视的教会，也就是说呢，这个教会你看不到，但它是存在的，在谁的之下来设立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所以你去查一下，其实今天你没有学过什么希腊文，什么希伯来文，不是很难的，你就要上网去查就可以了，你把那个对照，把那希腊文拉出来，用那个圣经资源把它查出来，你打信望爱进去，马上就可以找得到的。信望爱出来之后，你查一个字一个字，你要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哪个字都可以查得到的，它就出来了，只有文法你不晓得而已。那么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他会跟你讲，他会跟你讲，他这个是现代是什么事，什么是文法都会出来的。所以呢，那个拣选。经过那么多的资料，很多外教他们都知道，可是很奇怪，他们讲不出来。我们呢，为什么能够写得出来？我们有真理的带领，圣灵的带领。所以那个拣选什么？用过去式，用英文来讲是过去式，你有英文版的过去完成式，这是希腊文的话是过去进行式。也就是说，在创立世界之前呢，已经完成这个动作了。完成什么动作？拣选。那这个拣选不是只有在创立世界之前拣选，以后。从乐园开始，神都用拣选建立教会，这是一贯的。拣选亚当，拣选亚伯，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雅各、约翰，到最后拣选我们。耶稣怎么讲？说如果不是我的拣选，没有人可以到我身边来。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拣选，所以拣选它是旧约一个教会的代表性。新约的拣选，新约的教会呢，是以。在那个 Ecclesia 就是在那个神的呼召当中，神的呼召成立一个团体，就是教会。这是从耶稣基督开始讲的。旧约里头拣选呢，从史前时，从先存的时代，一直讲到历史的时间，都讲拣选。所以呢，历史的教会呢，不是只有今天你看到的教会。在整个教会的进程当中，第一个先存的教会，这本书我一定会写到的第四本。先从先存教会，没有先存的教会，就没有地面上的教会，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就进到时间里头的物质的世界，乐园就是教会。第三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就是亚伯兰的后代在旷野，那是旷野的教会到第四个，神的国，神的这么一个建设的王国，就是教会。到第五个，才要来到圣灵建设的属灵的。这个使徒是在教会，而我们是在这个时间的后半段。在我们的教会之外，有一个教派叫做使徒末世圣徒教，有没有？他这个名字不是错误的。很多人一看就说这个邪教啦，这个什么使徒圣末世教，其实我们真主教才是真的使徒时代的末世的教会。为什么？使徒时代很长，从圣灵降下之后一直到今天。那因此，我们有些人在写教会历史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写教会历史的时候呢，他把那个教会历史从开头就是《使徒行传》的圣灵降下建设教会。谢顺道当时说不对，我们的教会应该更早，更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从以色列百姓开始。坑熊传道说不对，我们这次教会从乐园开始。但是我今天会跟他讲说，你也不对，我们这次教会从先存的时代开始。我们真耶稣教历史这么长的，绝对不要说哇，你在唬！你看你们真耶稣教才一百年嘛，我们天主教是已经2000多年了，你不要被他唬掉了，不要被他唬了。我们真耶稣教历史从先存的时代开始的，先存的教会，然后乐园，
然后亚伯兰的拣选，然后啊以色列百姓，接着就是以色列的王国啊，这么一个国家，最后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到今天的真耶稣教会，就是我们真耶稣教历史。不要忘记啊 ，TJC 的历史这么漫长的啊，绝对不是犹太人的历史，是我们真耶稣教的历史。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领受的恩典，我们得救的关键是什么？是按照先存时代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完全没有跳脱的，完全都在圣经当中的，跑不掉的啊！你今天任何一个传道者、外教会的牧师要跟我谈，我说很简单，看圣经，圣经怎么写？除非你否定圣经，你才可以否定到我，你才可以否定我们真耶稣教会。你今天如果不按，你就按照圣经的话，他没有办法否定啊，否定这个真耶稣教会的，很难的。我有几位那个外教会的牧师朋友，我就笑他们，你对我们真耶稣教是又爱又恨，对不对？他摇摇头啊，不敢讲，又爱又恨。为什么恨呢？你们每次讲说是你们得救的教会，气得要命啊，那问他我们不能得救吗？可是又爱，为什么？我们道理那么清楚，神迹那么多，圣灵的领受很多，他们很羡慕的。今天他们也希望求圣灵，今天他们希望神迹奇事，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看到信徒的信心，看到信徒的爱心，看到教会的这个规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今天拿一本圣灵月刊给他们，他们就吓坏了。为什么？有哪几个教会可以自己印一本宗教杂志？没有办法的，没办法生存的。就我们真耶稣教有办法，一百年下来，我们的机关报从来没有停过的。随便一个每个灵恩布道会的时候，从我们的赖长老开始，就开始印那个什么啊那个啊那个灵恩布道会的传单，有没有？一次就是每一次就是十张，是哎，那个十张不简单呢，你要去找那个稿件来呢，那印成十张的传单呢，你们都说这么便宜的，随便花一花，没有花完，你看丢到垃圾桶，我说好浪费哦，都是好不简单去找人做见证，写出来印出来，编得好好的，然后印出来，什么时候？这种东西外教是做不到的。绝对做不到的，这我们真耶稣教有办的。为什么？我们这是个很大的财团呐、很大财团呐、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做人教会的时候呢，在那个我们的财务啊，就是现在的那个吴执事、女执事哈啊，吴秀恩执事啊，他就有一笔钱说，传道我们从这一段时间开始啊，钱都剩下来了，以前都没有钱的啦，啊，做人就是很贫穷的，都种水果啊，别会讨笑会会啊。啊，每会讨薪鬼不能背啊，校会会不能背记啊，结果那收入很少啊，啊，很可怜呐、我就说很简单啊，打包寄出去，送给信徒吃就好了。啊，他们说多少钱？说自由奉献，就全部解决掉了。啊，所以慢慢就累积钱了。啊，等到有钱了，有几季的时候呢，拿一个真耶稣教会的名字，他说不可以，你们这个财团我不能存钱，又跑回来问我说，传道怎么办？他不给我们存钱呢？我说很简单，我写一个号码给你，5239924，你说你给我查一下。结果回来说他给我寄了呢，他全部给我呢。为什么？他哦，把那个名字打进去列表的时候呢，列到他们局长跑出来说不要再列了。为什么？一大牌太多了，5239924是啊，整个台湾界当中那个最大的财团。当然列那个号码就列不完了，叭叭叭一直列出来，300多间，而且那每个教会呢啊，那个资料太多了，吓一跳。他说你们这么教怎么这么大？他说没有啊，我们教会很小啊。我们就中等教会啊。他不是啊，你们那个财团的资料怎么那么多？他说这个我们传道叫我拿来给你的，乖乖的给我们存款，因为存了我们教会存进去的时候是免税的，而且放在邮局里面是最安全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进去了。我们是很大的财团，但是我们这个财团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我们整个教会的组织，我们真耶稣教的特色，就是能够统一来处理。所以你看我们印的圣灵月刊，外教怕得要命。我们开学生年会，他们怕得要命，他们都学我们了。我讲一个最可笑的，今天的慈济跟中台神学、中台啊这个佛学，他们的佛学院的训练是学我们真耶稣教的学生年会，我们在退步，他们在进步，真的很可笑哦。今天我们的学生不喜欢参加学生年会哦，他们要进去，好一次一个月，多少钱？20000块。一进来发给你四样东西，第一个底光头，发给你一条袈裟，第二个发给你一个钵，第三个一个坐垫，第四个经典，每天早上5:30起床，就是开始念经，吃饭的时候拿钵过来，没有什么大餐小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宠这些孩子，反而他们心情不好。他们是一大锅的饭，每个人走过去舀一瓢靠过去就排队这样吃饭的，我们不是啊，煮大餐还嫌这个嫌那个，太咸太咸，人家学我们的呢，
他们一次是2万块、3万块的，啊，我们那个啊，早期那个副总统啊，陈履安呢，啊，他儿子去受训，我就看他报道，他儿子去参加啊新法师的那个受训呢，啊，佛光山的，啊，一进去李光头穿袈裟，坐在那边拿一本经，早上啊就开始读经了，嗯，在晨修的，副总统的孩子。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啊？交个几百块哇哇叫啊，吃饭啊也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啊，睡觉哇这个太凉这个太热啊，没有冷气啊，糟糕！我看这真书教的青年训练出来都是软脚虾，怎么打仗呢？嗯，怎么去打仗呢？真的打不了仗的，嗯，像今天的军队一样啊，什么太热不能出操，太冷不能出操，哎，什么下雨不能出操，我说怎么打仗啊？三两下跑光光了，这真的不行的啊！所以呢，我们再看。我们真是叫不是一个一般的教会，你要知道，神用这种爱来我们，他建立一个什么一个团契教会，这个教会是我们生命寄托之处，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爱。你想一想，你只要你一离开这个教会，你能够生存吗？你想就好。今天我们信徒不要讲哪一天，就想星期六就好了。不管我在松山啊，在石牌了，啊，在现在的啊这个永福啦，啊，西台中啊，这个信徒呢早上9点进来。他不到晚上10点不回去的，好像回去他没办法生活了。第一个来祷告，再来聚会，再来喝茶、吃饭、聊天、打屁，什么都在这边。你说好了，回去了，回去了，还没啦，太阳还没下山呢。你说好了，回去了，会太晚了，还没有了，还没到10点半呢。嗯，不想回家啊？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在这个环境里头当中的爱。我再讲个最难听的，有一天呢，啊，参传道离开世间了。我这个丧礼怎么样？还是靠教会来跟我办的。你今天到外面去的时候呢，20万、30万，你给人家赚了。今天教会里面怎么样？帮你处理好好的，场所借给你，啊，所以手续都办得好好的。你想一想，生也在教会，活也在教会，成长在教会，读书在教会，吃饭在教会，赚钱在教会，死亡都在教会。今天如果你我这个人办丧礼的时候，教会不给我办的时候，那我家里人哭死了，被剔除掉了。犹太人很怕，犹太人被赶出教会，他是怕得要命的。赶出犹太人的团体，他等什么？绝望，嗯，这段绝望。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团契，所以他觉得说我们信徒哦，不懂得这种教会给我们的爱啊，那真是很可惜啊，体会不到，体会不到，嗯，浪费我们这个信仰的资源，嗯，资源。啊，我在几年前呢，啊，大概在十几年前注目这个石牌的时候呢，啊，听说我们啊这个大同教会5楼哦有个泡茶的地方，我说哎呀，这个教会怎么啊这么俗化呢？怎么就弄一个泡茶泡咖啡的地方呢？这个教会是属灵的嘛？结果有一天呢，我想不对了，这样批评也不对了，就跑来一坐下去呢，哎呀不想走啊。哦这桌子排在那边怎么样？跟弟兄姐妹泡茶，看过去哇，基隆河啊，啊什么沙帽山呐，啊，啊什么什么的绿色的一个绿色地带都在看得到，多棒啊！你看，所以今天早上下午一来的时候跑到5楼去了，抱着拿着到那边去呢，就泡茶了，你就要喝茶，你看多么好的地方！你看看今天外教会外面的宗教，为什么有些庙宇它很兴旺，有些庙宇它会微弱，跟它的环境有关系，有些庙宇它空地很大，树木种很多。那这些比如公啊，这些哈，啊，拜拜的，那有事没事就跑到那边去干什么？喝茶啦，下棋啦，就是打牌啦，啊，他们是这样的嘛？他们的一生怎么样？就是最后就是寄托在这个地方，拯救在这个地方，他们有地方可以去的。那我们真耶稣教会，但我们的格局没办法那么大，啊，所以我们要想买更大的地皮，要做更大的工作是很困难的。所以常常有一些教会啊，他就要在这个空间当中啊，像我们大同教会的一个5楼的，你今天来了。不管有没有人接待你，你到那边去，你要泡咖啡，没人讲话；你要喝茶，没人讲话；甚至于桌上放的点心，你都可以吃的，谁会管你啊？不会，而且还很欢迎你啊！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团契，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生活的寄托处啊！这是我寄托处啊！没有这个团契的爱，我们在这个社会今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孤燥无味，你真的很难生存下去。所以呢，我们把它整个都弄得非常好。除了平常的这个崇拜的团契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啊？家的团契、长青团契，我们还有中间团契，我们还有这个啊社青团契啊，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的啊。可是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呢，就不太会被重视，非常可惜。你这个团契办得好的话，你的生命是很旺盛的，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发挥你的恩赐， 真的教会可以提供给你很多的资源，而教会呢也可以给你呢很多你感受得到的。如果今天教会你来了都没有人理你，你呢离开教会去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讲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有一个弟兄啊，这是我们很伤感的，他竟然呢啊去做了坏事情，照理来讲教会除名的，当然呢负责人很客气的说，你要来不来没有关系，请你离开这个教会，你要聚会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不会派你工作。他讲一句话，那我不是很可怜吗？负责人说当然呢、啊、为什么？你被排拒在教会之外啊，今天你来了大家都知道你做的坏事情，嗯，今天你来了大家不要跟你打招呼，今天你来了你要吃饭啊，以前来的时候呢啊你可以大方的碗拿起来就挖饭就吃饭就吃菜，可今天你来像什么？像行不外一样啊，童养媳啊，你什么都做不到啊。所以诸位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啊，你不但不可以离开教会，你要用更多的精神跟你的更多的啊财力更多的侍奉投入我们这个团契当中教会里面。我现在注目西台用教会，那福音组是我重新再组合的，没有受训的不能做，我不给他做的。回去的时候等了六个月，观察六个月，哇，这个西台中因为他分了两间教会出去，黎敏跟永和跟永福，他整个那个人力呢怎么一下子削弱下来，就像那树一样分支出去，他就瘦下来，哇糟糕，连那个福音操都没有，我重新再办理。我一要求的时候信徒讲话了，哇，这个陈传道你这样要求，哪有人要跟你做工作？我说没有关系，为什么？第一个我开讲习会，我在六月份就开会，我看了六个月之后，我说六月份第三周我就开事工人员福音操的训练班，你没有来你拿不到证件，我不会发牌子给你，等到我开始开福音茶会的时候你不准参加，你只有坐在旁边。所以八月开始福音茶会的时候，每个这些受过训练的听过讲课的 PowerPoint 给他看，还有宣道书的那个光碟片我都做给他们看啊，这受训完了每个画一个牌子，都是我们看过的，一来挂上去，没有挂的我就请你那边坐。我很生气，我说你不要生气，做圣工要照规矩来，就坐在那边，很生气，做了三个月，我到十一月再开第一个班，再开第二次班，我说没有拿到 license 的赶快来，啊，来受训，那个没有拿到就乖乖来受训了，就发给你一个牌子挂在那边。不但这样，我还要求他们，你来参加福音茶会，要奉献，哇，他们跳起来，我做圣工还要奉献哦，我说要不然你这边白吃哦，白吃白喝哦，白拿。奉献，我们是这样要求的，我说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做到将来我们的福音茶会不用在教会给我们支出，由我们这些人工作，我们奉献，我们来做这些支出，不要再给教会出钱了，我们来做，那才是诚心诚意。一下子从六十几个减到四十几个，连二十几个没有来，他说怎么办？我说那二十几个赶快回家，为什么？一定有问题的。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现啊，这不是不好，但是呢就是有些观念要调整啊，这种说到教会来呢吃啦喝啦啊，当然这个也不是很好的东西啊，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有这种一个心理。那今天我要求你奉献啊，每次一报道奉献就放在那边，我就站在那边看，你就一个人奉献啊。所以信徒说那我奉献十块钱可以吗？我可以啊，你感谢神啊，两个铜板都可以，他也是哐哐丢下去的，也是一样啊。我们这样啊，从八月到现在呢，就是上万块以上了。要做什么很方便。你今天我们不断支出，就交给财务。所以买点心从这边支出，不要拿财务了。啊，买什么切什么东西从这边。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要知道，好好的要守住这个团契，这是耶稣基督建立的。没有神拣选，没有在耶稣基督拣选这个先存的教会，就没有这个团契。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这种爱，不是今天真耶稣教会才有，而是从创立世界之前神就把这个爱怎么样放在教会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也会爱我们，你要爱这个团契，这个团契也可以让你得到安慰，很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经过这么一百年下来，我们真耶稣教会组织教会很奇妙的一直沿着这个路线在走，我们已经要老年人的团契，我们一个啊壮年人的团契，我们一个社青的团契，甚至我们的年轻人都可以做团契啊，大专团契啊都可以做，这些都是你一定要去照顾他的。为什么？从神的爱来的。 你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那么奇妙的神那么早就是安排这个这种爱的？这第二个，第三个，夫妻之爱。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结婚典礼一定会看到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章，看啊，32节，前面讲夫妻之道，但他就讲一句话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个人，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结婚典礼会看这一篇，那么一般世人都会讲说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因此呢，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状态。但是我们要问一句话，神为什么会排这个制度出来？在整个人类的啊这个万物被创造之后所定的制度当中，人际关系是这个最早的，人跟万物的关系是亚当跟管理，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所以呢，这个夫妻关系呢，从古代创世纪，后来到马拉基书又讲一次，到马太马可又讲，到保罗又讲，甚至于到最后婚姻啊，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啊这个新妇，要打扮完整，等到基督来拣选我们，来迎娶我们，启示录这么一个婚姻制度，它是一个神学主题。所以往往我们都认为说这是人自己之间关系，其实不是的，在讲什么？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他在讲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今天借着婚姻才会了解到说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有时候这个当太太很生气，这个男人好霸道，来跟传道打小报告。我说对，男人不霸道不对的，为什么？他代表基督啊，对不对？基督是霸道的，你看基督真的很霸道，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哦。嗯啊，可是呢，有时候先生会跟传道说：“哎呦，关莫李嘎嘎共美通哦。”我说没有错了，李嘎嘎没有错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李嘎嘎嘛。教会本身就是李嘎嘎，对啊。所以说，我们说好像人很难当啊，其实呢，主耶稣也很难当，你知道吗？那么基督被扣一个这个祷告这个，一个祷告那个，一个这个要求这个，一个要求那个，一个这个做这个事情，现在做那个事情，啊、哦，这样很难处理啊。所以今天我们传道人啊，我们长老执事啊，我们这些这些教会的干部怎么样？最伤脑筋的就是家庭问题嘛，小孩问题嘛，夫妻问题嘛，婆媳问题嘛，父子关系问题嘛，一大堆嘛，都是一嘎嘎的，没办法。但是为什么啊，神会定这么一个制度出来？夫妻之爱，要让我们去了解到说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今天我们身为一个男人的，你知道说啊，太太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就会想到说啊，原来啊，基督对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基督既然有这么宽容大量，你就要这么一个宽容大量去接纳他啊。太太，你再觉得不满意，还是我有一个，你就这样去接纳他，就像今天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我现在请问一下，如果今天我画一张纸给你，你要把我们真耶稣教会评几分？我画出去了，你要评几分？100分吗？不可能吧。90分吗？可能一点点吧。80分呢，勉强的还多一点点。可能60分勉强及格，那还不错。这个分数是要给主耶稣的，是要给主耶稣的，不会完美的。可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么不完美，主耶稣怎么样接纳我们？有哪个祷告他不听呢？有哪个困难他不看呢？主耶稣这么宽容大量啊，所以身为一个先生的，身为丈夫的，你在学习这种爱心。那同样反过来啊，你今天我们当太太的就是说，哇，这个先生啊太霸道了，独断独行了，太自大了啊，好像很强势。可是我们再想一想，主耶稣难道不强势吗？还是很强势的。他要你这样是这样啊，遵守我的道， 就这样去做就对了。你要跳脱他的原则，绝对不可以的，一点原则都不可以跳脱的，非这样走不可以啊。所以今天好像就抗议了，哎，我们这些教育定这么多的规矩，定这么多的原则，那这些规矩跟原则，我们怕是什么？就怕说教家定的时候没有按照圣经，一旦按照圣经来的，你就没办法了。我记得我在几十年前不晓得学开车的时候，到汽车这个教练场学习，哇，从头被骂到尾，压道线被骂啊，倒车进去被骂啊。我说哇，这怎么这么难的？有什么难呢？我们就这样考过去的。哦，就开，新训练到最后还勉强 OK 了啊。那有一天，那个教练说：“来，我带你们到现场去开一下，我们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去考试了。”哇，大家去好紧张。一去的时候呢，哦，一回来哦，很生气，我就骂那个教练：“你这个教练很差劲，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这个教练场这个格子这么小，人家那个正式考试那个格子那么大？你看倒车那么方便，开过去也不会压到线。那你这边就是做这个这么小这么窄的，我一压到就被你骂。”哇，那个教练好高兴，说：“对了对了，这样就对了啦。为什么这个严格的你可以进去，那个宽的你就可以 OK 了？我今天把弄得很宽给你开了，那等到你考试考不过去啊，有什么用呢？”啊，一听，哇，连这个教练场这么一个一边咬槟榔一边骂人的，还有这么哲学哦？哎，对啊，他就跟你讲说：“哎，先生，我跟你们讲，你们诸位不要生气。”你这边开得过去的，你等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去考试一定会通过的。为什么？我这边比较严格，但是为了你们能够通过，你们花了10000多块，你不拿到执照的话啊，行照的话，驾照的话，那你这个10000块是白花的。哎，想他存心的这样，那也许我们在规则上啊不必那么严格，但是我们都会再说一点点啊，能够90公分啊，真书教育这些老古董的说，哎，不行，90公分是不行，80公分就好，那你就接受了嘛？为什么？对你有保障，啊，这在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讲呢，你要这么一个观念，今天教育定这些规定，啊，绝对不是说自己的喜好，而是为一个什么救赎，神的爱。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以弗所书呢，当然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爱啊？我也没有再去查，因为我只能查到这边而已。能够插这边呢，是要感谢神呢，至少来这边呢，这么一个多小时没有漏气呀，但是呢，就一直在想，这个神给我们的爱是在什么地方？一定是从什么？从先存的这位神的爱开始，从基督开始，所以呢，在整个以弗所书当中，我们还不讲到后面，我们就讲这三个灵命的爱，这个属灵的爱，再一个什么夫妻之爱，这些都是超越的。都不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所看到的，他是在什么？在神创造之前，借这么一个先准教一个一个来跟你安排。所以今天你要领受这个属灵的爱，你就非走这一条路来信耶稣，来受洗赦罪，守住道理，那你就可以得到了。没有的话，就是得不到。这爱是深的，是长的。今天呢，你在一生当中，如果你不结合在教会当中，你离开这个教会的爱呢，那你何去何从？绝对是人生茫茫的。你只有在这个地方呢，你才能找到我们的方向啊。那么最后那个夫妻之爱，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去了解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好让我们怎么样跟他合而为一。所以保罗在说，这是个极大的奥秘，太大的奥秘了。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要知道的话，等到回天家。问保罗，问主耶稣。好，以上我们把时间多10分钟，因为我慢10分钟进来，多10分钟，通通时间都没有占用你们。好，剩下时间要结束还是要发问？有没有发问的？5分钟、3分钟，我的时间很快啊。2分钟，好，请问。他教会第一个时期是先存，第二个时期是落实啊，落实就是从乐园一直落实在世上的这个教会，它一个进程 program 啊，教会的进程。所以在乐园有它的意义啊，在方舟也是有它的意义，在旷野有它的意义啊，在这个王朝时期有它的意义，到耶稣时期啊宣告之后建立使徒教会，到我们今天它一个 program 在进程。每个意义，它这个整个结合起来都是跟救赎有关系。最后被提天上的总会，这个都是结合起来的。至于它怎么去配套，就不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它有没有一个 啊，先存有没有共存？共存的是神学用词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地上的这个教会，那天上教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看不到的。所以这先存我们可以了解，共存不知道啊，所以都是非常神学的一个内涵啊。所以将来我们被提的教会那么一个总会啊，这是先存的一个模式。所以先存教是一个 simple， 它就写在什么？写在以弗所书荣耀颂当中，那模式就写在那边了。它重点不是什么样式的，只是一个差别。先存教会你看不出来，后院的地上的教会有组织架构，很清楚的啊。还有没有？嗯，对，嗯，对，嗯，对，嗯。
可是如果从旧约去看的话，它的拣选是
不一样，嗯，对。
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感觉你前面讲的是比较一脉相，
哎，没有错。所以保罗讲一句话说：“万路什么都等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成全的话，前面都失效。嗯，要等耶稣成全，万路等候时期。”这个问题，如果主耶稣没有定十字架，前面都没有都失效，后面也没有用。但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那边说，主耶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说成了，那个成了很重要，嗯，这是成全，嗯，所以呢，从这个成了之后，前面的产生效果，后面的产生效果，而前面那个就变成什么？这个幕后教会的一个形式，乐园就成为它的形式，啊，全部落实，对，所以那关键在耶稣基督。没有耶稣的定十字架，没有耶稣的保险，没有耶稣建立教会啊，所以呢啊，在我们的啊保罗书信当中有一个啊基督成全，主耶稣讲就是说啊，人子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律的一点话都不可以废掉，乃要成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神学主题的，主耶稣成全什么律法？第一个割礼，第二个安息日，第三个啊一个争下去，基督本身是羔羊，他呢？因为他的成全，所以他自己把自己献上，他又是大祭司，他又是羔羊，他就是最妙的，所以他成全了这个救恩。整个旧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成全，整个旧约都没有意义的，都没有意义的。好，还有没有？有没有超过时间？20秒，时间还进行，10秒，没有了哈。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个地方啊，我们默祷之后交给我们的。啊，七五者啊，我们一起默祷，阿门。